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跟下个礼拜的主日讲到有点像这个承上启下、今天是承上，下一次是启下、那怎么说呢、今年第一篇的讲到，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要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我知道你们不记得了、那两周前复活节的希望还记得、我们谈到死亡跟复活。那上个礼拜百合牧师讲了这个如何拥有在基督里幸福的婚姻。那今天这段经文、是跟福音里的自由有关，又跟身体复活有关，又跟婚姻的真谛也有关。所以短短的这个九节的经文把三个主题合在一起，你可以想象这是有多浓缩，然后有多精彩。我跟主祷告说，主啊怜悯我，盼望今天的讲道也可以精简又精彩、那今天的讲题呢是跟大家分享福音与自由交锋上。那你们知道 下礼拜主题是什么、这么聪明呢？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福音与自由的交锋上，就是谈到身体跟灵魂的整全救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主，孩子你的仆人分享的有限不完全，但愿亲爱的圣灵开启我们众人进入主真理的实际，然后领受主真理的造就，也经历到真理里面给我们的释放跟自由，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和引导。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福音与自由的交锋、第一个交锋就是呢，福音是带来自由，但是却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跟旁边人讲这句话，福音好，年初呢我们就提到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说到保罗他是很强调基督是已经释放了我们了，因为为了要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啊，我们不再需要别人的肯定，别人的赞赏、然后呢来感觉自己有价值，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不满或者责备而觉得自己很糟糕，我们也不需要靠成功，靠掌声，靠别人的肯定，然后呢来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值得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福音已经用自由释放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呢我们因着上帝的，一起来读好了、预备请。因着上帝的恩典，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蒙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拥有永生的盼望，得着天国的产业。所以保罗就要我们站立，一定要站稳在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不要再回到那个律法称义、回到那种要靠行为称义的那种老路上、不要回到那种死路上。但是这个不等于我们可以放纵情欲、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这个保罗在十三节紧接着就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带给我们自由，但是呢却不是那种放纵情欲的自由。就很像今天的经文也是这么说、这段经文很多人会背对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凡事我都可行，很多基督徒把这整节的经文当作金句来背、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的伦理、是我们伦理的宣言，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都懂有一数，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整段伦理宣言来背诵。可是其实这段经文、是保罗跟哥林多所谓的属灵人、那个属灵人是 quote、他们自己觉得很属灵、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那些属灵人的一些争辩、是那种针锋相对，基本上可以翻译成这样子、你说，就哥林多那些属灵人说、你说呢，凡事我都有权利去做，但是并非凡事都有益处。 你说凡事我都有权利去做，但是呢，我不会受到任何事的辖制。这个夸号里的其实是哥林多人的那种神学口号，那破折号后面的是保罗对这一些口号所加上的限制。所以保罗呢，其实是否定了那种无条件的自由。所以这段话的理解其实是哥林多属灵人就说，我神学很好，所以我要宣告凡事我都可行，因为我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自由了。然后保罗就说，但是怎么样，不都有益处。然后哥林多属灵人说呢，凡事我都可以做，我有权利去做。然后呢，保罗说怎么样，但是呢，不要受到任何事的辖制。所以基本上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就是说 OK， 凡事好像你都有权利去做，可是你要知道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保罗的意思说，真正合宜的基督徒行为不是说根据我是否有权来做这件事情，而是不是说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真正合宜的基督徒的行为是要去思考，我的行为是不是对我周遭的人有益处。凡事我都有权利去做，但是呢，保罗说，但是关键你不要受到任何事的辖制。保罗的意思是说，真正的自由哦，不是放纵，因为放纵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少的，同意吗？保罗说呢，这个随心所欲的自由不是自由，其实是比以前更糟糕的一种捆绑。这个就是福音跟自由的交锋，好像福音带来了自由，可是却不是那种放纵情欲的自由，而是爱的自由，而是去求他人的益处的自由，而是不受罪恶捆绑的那种自由。然后紧接着保罗又是一段他跟这个哥林多人的这种针锋相对，这种彼此的交锋。再一次哥林多那些属灵人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说呢，我们这些属灵人啊，我们呢身为圣灵的百姓，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更高的层次，就是这种灵的领域里面。他说呢，他们觉得，哎，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灵的领域里面，所以呢，我们在灵的领域里面呢，我们这一些属灵人呢，我们不会受到那种仅仅是跟身体有关联的行为所影响的。因此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就说呢，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而且神要叫这两者呢都废坏。说呢，啊，现在就是吃吃喝喝，反正这身体不重要，没关系，因为最重要是什么？灵啊，最重要的是灵，所以身体呢无所谓，没关系的，最后神要这些都废坏的。所以呢，那既然这样，身体无所谓，没关系，所以身体的功能大部分也就是相同啊，基本上身体怎么样跟灵命无关的。所以合理的推论是什么呢？合理的推论就是呢，性也是为了身体，身体也是为了性，所以呢，我去寻迹啊，我去淫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因为性就是身体的欲望啊，跟灵性无关的，影响不大，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保罗呢，就极力的驳斥这种推论哦，然后保罗也提出他神学性的理由。保罗说，可是就算你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两者都要毁坏，就算你说哦，我 在基督里面有自由，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洁净的，吃什么没有关系，好，就算是这样，但是保罗说，但是身体不是为淫乱，身体是为什么？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并且关键是神已经叫主复活，而且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保罗的神学断言跟哥林多人他们对那些属灵的看法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哥林多人他们就是在寻求一种最终我要摆脱身体的那种属灵的救恩。那在这种属灵的理解背后，其实是那种希腊的世界观，希腊的那种二元论，就他们不重视物质的体系， 就认为这些物质体系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啊，所以这些观点就会产生了那种灵魂不死，可是物质的身体还有其余的物质世界这些体系最后都会灭亡，他们就产生这种观念，灵魂是高尚的不死的，所有物质界的东西包含我们的身体都是卑劣的，所以呢都是无所谓的，这边怎么样不会影响灵的，所以我这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最重要是我的灵怎么得救啊。我们华人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概念，对不对？就是灵魂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要了解这种希腊二元论的观念，就导致了要么就是排斥贬义肉体，那另外呢也就会放纵肉体，就会认为说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对于真正的救恩没有什么关系，不重要，甚至什么，甚至是个妨碍啊，这个身体反而是我的灵得救的妨碍，我反而要跳脱这个妨碍我得救的身体，然后呢去到灵的领域里面啊。为什么？因为救恩是关乎灵魂的，这个是完全是异教的看法的。保罗是反对这种贬义身体的看法，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身体极为重要。复活教导我们事情，什么事情？复活教导我们说肉身不是不重要的一块肉，一团肉，有些人那一团比较大，有些人那团比较小。救恩里面的理解不是说身体就是一坨肉而已，不是的，身体很重要，不然基督为什么要身体复活啦？就复活，身体复活就代表身体很重要，而且呢我们用身体去做的事情是会影响我们的灵性的。忽然不行了， Brandon 救救我。 OK， 好，我们用身体去做的事情 会影响我们的灵性，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所以用你们耶稣受死不是只使我们的灵魂得赎，也是使我们的身体得赎。主已经，神已经叫主耶稣复活，未来也要叫我们复活。所以谈到的是什么？圣经讲的救赎，圣经说救赎的工作是包含全人的，也包含身体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复活，身体已经被标示为是属于永恒，是注定要复活的。我们华人其实也是蛮多在文化里面，就是不知不觉的也会受到这个佛教的影响。那是什么呢？佛教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对，身体不过是个臭皮囊。所以呢怎么样能够真正得救得到升天呢？就是摆脱掉这个臭皮囊，我的灵呢进入到一种涅槃无我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境界，那个才是得到升天，那个才是得救，那个才是救赎的最后追求的那个。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经的救赎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经说身体也是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也是主所要救赎的。所以福音跟我们说这个 福音不只是拯救灵魂，福音也救赎身体。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信身体复活，对吗？圣经跟希腊的那种文化的看法 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基督信仰不是灵魂不灭，而是身体复活，这个是一种对救赎非常整全的看法。你记得吗？在创造的时候，神所创造的宇宙一切物质世界，他都宣告说什么？这是好的。所以你要 留意物质世界是神创造的，然后神创造了以后说这是好的，所以物质本身是好的，是神创造的。好，所以不管是物质的体系属灵的体系都是好，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创造的概念跟许许多多异教的概念不一样的。异教的概念创造可能是什么呢？创造可能是大神跟小神打， 打仗打架，最后呢大神怎么样把小神给杀了，肢解了，就成为几块大陆，地球上几块大陆，就是那些就是被打败的神的肢解。所以那个宇宙的一开始的创造是什么？是暴力所产生的。所以宇宙一开始的关键是暴力，暴力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失败的神明，所以是比较劣等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创造是神他造这个物质世界，然后说那个是好的。所以你看在基督信仰的从创造就谈到物质本身是好的，然后你注意到人堕落犯罪以后，耶稣基督来做救赎的工作。你注意到耶稣的救赎第一件做什么事情？第一件叫做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嘛，他成了什么？肉身啊，神取了肉身。那你说肉身是罪恶的，你就让神跟这些罪恶有份。你说这个物质是卑贱的，你就让神跟这个卑贱的有份。所以很多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异端就是说那个道成肉身是假的，耶稣没有真正成为肉身啊，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啦。耶稣就是一个人，然后真正的基督是个灵，然后呢灵呢就进入到耶稣的肉身里面，然后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但是那个肉身本身就是一个人，所以呢等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基督就已经离开了，是原来那个耶稣被无辜的钉死了。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解释为什么它背后的一个概念就是物质是不好的，物质是卑劣的，物质是罪恶的。所以这个圣洁荣耀全然美好神怎么可以跟物质世界相交呢？这一切都被判为异端的道理。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肉身，成为肉身的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并不是它本质上是坏的，它只是人犯罪堕落也影响这个世界堕落，但是物质本身是上帝创造是美好。以至于耶稣来到世上他也取了肉身，然后等到他要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都被钉了，他的肋旁被刺伤，然后就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的身体复活，这一切哦，都是他实实在在的身体。你注意到吗？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明是什么？是坟墓空了。意思是说原来那个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勒刺伤，然后呢被拿下来包了那个裹尸布就放到坟墓里面的那一个尸体不见了，空了，坟墓空了。就是说耶稣复活那个身体复活了，所以坟墓空了。所以你注意到在救赎的工作里面，无论是道成肉身，无论是被钉十字架，无论是三天以后的复活，都是跟什么？都是跟肉身有关系的。然后等到神国最后的实现是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是神救恩计划的完满的实现。然后在那个新的体系里面，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身体要复活，然后整个堕落的世界也要得到最终的救赎，那个是一个被更新被恢复的物质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理解，在新天新地里不是你我都变成阿飘飘在 云上面，不是的。当真正神国全然降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带下新天新地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呢这万物，神原来所创造的万物被罪恶玷污了，但是神要更新要恢复，好像做一个新的创造，把它完全都更新一样。那个也是一个被恢复的物质的世界，不是只有属灵的那些，是一个物质的世界。然后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呢，就会在那个世界，在那个新天新地被神恢复的世界，我们会体验到神所要赐予我们那个最终的那个完全，那个全然的救赎，神国全然的降临。这里就再一次的是福音跟自由的再一次的交锋。哥林多人以为 福音带来了性放纵的自由，对，因为他们背后里面就是那个希腊的二元论的想法，身体没关系啦，灵得救，这个无所谓，所以爱怎样就怎样。所以呢，这样的认知就以为福音带来了放纵的自由，带来了性放纵的自由。但是保罗说呢，不是这样。保罗说福音告诉我们，福音说的是什么呢？福音说的是我们的身体也是主所救赎的，因此我们的身体也是属于主的。所以这个经文说呢，主也是为身子，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死亡与复活里面，他舍了他自己得到我们的身子。所以现在我们的身子也是为主，所以身子不是为淫乱，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了身子，而且主已经让基督的身子复活，未来也会叫我们的身子复活。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想要请你用你的左手握一下你右边的膀臂， OK， 好，然后换手一下，用右手摸一下你左手的膀臂，好，再一次呢，现在我要请你用你的两手摸摸你的脸，看看你的脸型怎么样，不错哈。最后呢，我要请你双手环抱，握紧自己的身体，好，继续抱着哈。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身体将来要复活改变，就是这个身体是现在被主所救赎，归属于主，然后要来荣耀主的，就是这个身体。清楚吗？清楚吗？当然这个身体会被改变了，会被改变，怎么样的改变我们也不知道。 圣经里面说保罗说呢我们原来这个身体好像是种子，然后呢未来的身体好像是那个开花结果的。所以有时候你看种子长成一棵大树，你会觉得它不太像，对不对？不一样的，但是却是从这个种子变过去的，它是有连续性，可是好像又有不连续性，因为它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身子是主所要救赎的，是主为这个身子死了然后复活了，然后主未来要使我们这个身子也要复活。现在这个身子是属于主的，现在要用这个身子来荣耀主。好，那具体来说我们要怎么用这个身子来荣耀主，其实是有很多的层面啦。但是这段经文呢，它最重要要谈的是要在性的这个自由跟贞洁上面来荣耀主。好，圣经对性的教导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其实引起很大的争议。好，我们就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认为呢，说哎呀，在现代文化里面这种道德观跟基督教信仰谈到的那个性的道德观比起来，会觉得圣经的想法是非常的狭隘，非常的不健康。哦，你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我们现在比较说我们华人传统文化那个什么忠贞烈女，对不对？哦，三从四的，就是受那种比较忠贞性上面的忠贞的这种传统的想法给影响。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啊，我们下一代对性的概念受到现在社会文化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就会觉得我们的这种思想叫做封建落伍，你知道，就会觉得呢，现在的西方社会就觉得圣经讲的这个性方面的这个道德观念就是落后的，是狭隘的，是很不健康的，这种观念让你的心理对于性这件事情是不健康的。为什么呢？就觉得说圣经的教导好像把性就贬义性，就把性看成很肮脏的。可是呢，圣经学者 Anthony 他解释这段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古代最看重性的价值的人非保罗莫属。 OK， 那这段经文说什么呢？这段经文说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呢，基督徒的身体，基督徒的身子，就是我刚刚请大家，请大家环抱的那个你的那个身体。保罗说基督徒的身体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与耶稣基督自己复活的那个身体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已经联合在一起，好像透过主的复活，信徒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已经借着基督的灵，我们的身体好像成为基督，我们的这个身体好像成为基督身体其中的一个肢体了，而且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因此保罗说呢，就很难想象信徒会拿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子的一部分的肢体，把它夺去，把它切下来，然后让它去成为娼妓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保罗说呢，在与娼妓行淫的时候，一个男人是让他自己的身体脱离了跟一个肢体。保罗是这个意思。那从这个意思的理解，保罗就说呢，其他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段经文其实很不容易明白，其他的罪都在身子以外。我这个暴饮暴食会不会得罪自己的身体啊？当然会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去吸毒会不会得罪自己的身体啊？当然会嘛。那请问我如果自杀了，是不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啊？那这些罪是不是都在身体之内的？那为什么保罗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都是在身子以外，只有行淫的得罪自己的身体？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其他的罪不是造成好像你硬生生的把基督的身体割下一个肢体来，然后去跟娼妓的身体联合，就只有淫乱，只有奸淫这个罪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哥林多的属灵人他们就认为说，哎呀，身体注定要毁灭，所以没有什么现在的意义，更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他们就以为呢，他们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就代表他们就否定这个身体。保罗说的刚好相反，保罗说圣灵现在在他们的身子里面的同在，就是神对身体的一个肯定。哥林多属灵人认为身体无关紧要，所以一个人怎么样使用身体无所谓。保罗说的就恰恰相反，保罗说身子是被包括在神救赎的工作里面的，所以不可以跟任何的淫乱有牵连，反而需要不断的用这个身子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Anthony 那个注释家，他就说呢，他说这整段经文，他说并没有要贬低性的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个领域里面，他说保罗是超前第一世纪所有的文化预设，他把性行为看作一种亲密的关系，还有全人投入的一种尾声，不是只是操纵身边某个周边功能。他说呢，保罗他是把基督的联合以及身体的结合放在同样一个脉络里面，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把自己完全献给自己所属的那一位。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他们的性是很放纵的，他们觉得呢，一个男人哦，老婆是干嘛？老婆是拿来生孩子用的，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寻求肉体的欢愉，你就自己再去养个小妾，如果你想要另外有的享受，你就去找外面的妓女，他们认为就是追求自己的享受的，这是那个时候的文化。所以注释家就说那样子才是贬义性啊。保罗把性看成什么？保罗把性看成是一个真实的尾声，包含了跟配偶的尾声， 包含了跟上帝的委身。所以他说呢，保罗是把性看作一种亲密的关系，看作一种全人委身的投入，是看作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献给我所属的那一位，是你的伴侣，婚姻里的伴侣是主自己。所以保罗他不是像古代的希腊人、认为性只是肉体的欲望啊欢愉，也不像现代的文化、认为性只是一种消费品、或者是追求自我的手段，甚至现在学校里面教育说性是什么，是年轻人探索自我的学习，就去请 要他们去探索各式各样不同的性经验，就是探索自己是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的荒谬。保罗说不是，保罗说呢，性是就是好像他们两个人在性关系当中的结合，其实是代表他们生命每一个层面都完全的结合，是他们的灵性、他们的情感、社会、经济、法律各个层面都结合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性一定是要在婚姻关系的里面，因为性的结合是上帝所创造，是要加深，是要反映在婚姻当中那个生命的结合。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呢，性的自由哦，不是随心所欲的那种性解放，而是这种委身盟约的一种深层的满足。世俗的想法认为性就是个体获得欢愉、个人满足的一个方法。现代的文化就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说要去选择那个利益大于代价的感情。你跟一个人交往，你跟人发生关系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的利益超过那个代价，所以我们不要结婚，同居就好，随时发现不可以就怎么样，不合就怎么样，就分开了。 对，随时我觉得我得到的利益少于我付上的代价，那我就算了， 我不要付这个代价了，我就换一个。现代人对于感情，现代文化对于感情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认知。 好像不要，你不要傻傻的去付出任何那种长期的承诺啊。可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一种理念带出来的一个实践，却没有办法满足人心里面那个真实的那个被爱的需要，最后哦，就留下很多的空虚，很多的不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全人两个人一男一女在婚姻里面承诺全然的结合成为一体，在各个层面的结合。然后保罗说，所以呢，性其实是两个互许终身的人中间一种独特的沟通模式，性是两个人都放弃彼此的独立性而对彼此说，我是完全而且永远的属于你。那这种在婚姻的盟约里面的那种爱，那种自由，是任何不愿意牺牲独立性，不愿意做出全然的委身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参与这种现代性革命的人士哦，他们后来因为疲惫，因为挫折，他们就纷纷的回头去审视基督教信仰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性的观念。而这些圣经里面教的性观念呢，原来在这个社会好像就是被，因为要满足啊，因为我们有自由啊，就这个观念就已经被抛弃了，圣经里面的性观念已经被抛弃了，被看为保守的，被看为呢不健康的。但是现在很多原来在性革命的这些人呢，参与在当中的人就发现，按照他们所谓的自由自我满足，最后内心是无限无限的空虚，他们就回到圣经的价值观里面，然后他们就发现在这样子真正单一恒久的委身里面，他们发现当中有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安全感，更大的自由。然后保罗说，这个性除了限制在婚姻里面，限制在这个长期的委身里面，其实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类似这样子的，全然 委身，彼此委身的盟约的关系。所以保罗接下来说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经学者说，其实这段经文哦，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身体神学，就对身体，对这个身子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刚刚提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身体要复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那是出熟的果子，基督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在我们现在信靠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被连接在了基督的身体里面了。这是我们对身体的认知。然后呢，刚刚接下来这经文说什么呢？说而且这个身体是什么？是圣灵的殿啊，是圣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这个里面。然后呢，耶稣甚至接下来经文怎么说呢？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包含我们的身体也是重价买来的。请问是什么重价买来的？是耶稣自己生命的重价买来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就把我们从死亡、从罪恶的奴隶里面买出来，包含我们这个身体也都被他买赎了。所以我们个人的身体就不再是一种好像以自私自我中心的方式就单单属于我们。圣经说是，这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身体同时是什么？是重价买来的，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所以呢是属于主的。这个身体已经被主买去了，然后呢主还派圣灵住在这个我们的里面，作为他自己的圣所。所以你注意到在这个当中也发生了这种彼此委身的盟约关系。主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所以我们也就回应，就把我们自己也全然的单单的献给主。这个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彼此盟约的关系，他把他的生命献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主把主的身体哦，他的那个身体就是为了我们，就像一个无瑕疵的羔羊献给神了。那如今我们这个有圣灵内住的身体也为了主要来荣耀神，要来献给神。所以这个又回到了刚刚前面讲的，说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了身子。这种彼此为对方舍己的行动看起来像是失去了自由。耶稣为我们失去自由对吗？被抓、被钉、受死，他为我们失去了他的自由。可是呢，为了要带来给我们极大的自由，而我们也是一样，好像我们 OK， 我们现在说，哎，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主的，不是单单属于我自己的，单单属于我自己，我爱怎样就怎样嘛，就很自由，对不对？但现在这个身体不是单单属于我的，也是属于主的，所以我好像没有那么自由了，对不对？可是你注意，当这种为了彼此、为了对方而舍己的行动，看起来像是失去自由，实际上会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另外一个福音跟自由的交锋啊，就是呢，福音是放弃自由以得到自由。就好像耶稣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跟为了福音丧掉生命的就怎么样，必要得到生命。所以你要自由吗？你是放弃自由才得到自由。你要得生命吗？你愿意为主放弃生命，你才会得到生命。所以 C.S. 路易斯说，他说失去自己而找到自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得到最深的爱、最深的自由。他说这个是整个宇宙从顶端到底端贯穿所有的一个定律、一个原则，就是唯有我们在把我们自己交出去，好像放弃了我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接触到神所创造的那个律动， 接触到那个所有存在的那个律动。 C.S. 路易斯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上帝，对天父上帝的顺从牺牲舍己，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这么做，是他在永恒当中就这么做。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说，耶稣自己是求父的荣耀，父呢也是求子的荣耀，三一上帝就是彼此求追求对方的荣耀。三一上帝本身的存在就是存在于在这种彼此互相委身，互相摆上，互相求对方荣耀，互相把对方放在前面，互相为了对方放弃自己自由的这样子的一种存在。三一上帝是这样的存在，这样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定理。所以 C.S. 路易斯他就说，他说从最高到最低，自我的存在无不是为了要被舍弃。他说经由被舍弃，经由见弃，就会成为更真的自我，由此再经由见弃被舍弃，再成为更深更真的自我，以此类推直到永远。他说这是天国的律法，不是我们留在人世就可以躲得过的。他说这也是人世的律法，不是我们得救之后就躲得过的。他说在舍己的体系之外，不是人世，不是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我们现在都觉得啊，这一套不合用啦，牧师你讲这一套在教会里可以勉强，在社会上，在商场上，在办公室文化里面不合用啊，不合用的。但是呢 C.S. 路易斯说，你知道吗，在舍己的体系外，不是人事，不是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什么？是地狱，唯有地狱。我们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体系里面，我们会像在活在地狱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种愿意彼此舍己，特别为主舍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体验到那个真正的自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耶稣为我们成为罪犯失去自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无条件的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也是好像象征式的死了，我们交出了我们的自由。但是这一些自由这一些死亡死了以后呢，都有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现在灵里面复活了，将来是我们身体的复活，跟宇宙万物会一起活过来。这个呢，就是福音跟自由的交锋，这个为我们带来了身体，带来了灵魂，这种全然整全的救恩。这个就影响到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影响到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身体，这个影响到这段经文特别强调我们怎么面对性，怎么面对淫乱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圣经思想落后，而是背后深刻的那个性，上帝所创造的时候的那个意义是在夫妻里面的，以及预表我们跟基督的那个合一，上帝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合一。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保罗说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在这个脉络里面，保罗说要远避淫行，一切淫乱的事情都要离开，而要去享受在基督里面圣经教导我们的那个性，在里面要带给我们的那个丰盛，那个自由，那个满足，那个喜乐。不是落后，不是落伍，是圣经里面本身那个关键的原则，舍弃自由得到自由，不是那种 放纵的那个，最后会更深更深的捆绑。让我们都活在这样的自由里面，然后我们会看到 这个世代里面好像很多人觉得他很先进很进步很进步的，他们最后就会回过头来看见圣经的真理，然后你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丰盛。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主，我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福音所带来的自由，而且享受福音带来的自由，而同时我们也享受那个福音给我们那个罪得赦免的自由之后，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主，好像要失去我们的自由而真正的得着那个真正的自由跟丰盛的生命。天父，让我们真的认识真的明白。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跟文化当中，能够持守圣经对于性的教导，然后我们也在婚姻里面去享受到神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更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对于身体的真理所给我们的教导，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身子去荣耀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主，我谢谢你，我赞美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经历体验那个整全的救恩。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